你现在看到的是1990年广州白云机场劫机事件的真实画面。一架厦门航空的波音737被歹徒挟持，降落时连撞两架客机，现场随即发生巨大爆炸，黑烟遮天蔽日。这次人为灾难共造成128人遇难，三架飞机报废，数百个家庭支离破碎。今天这个视频，托哥就带大家一起回顾下这起劫机事件的发生始末。1990年10月2日清晨，厦门航空2510号客机正执行从厦门飞往广州的飞行任务，原计划是早上6点57分出发，于一个半小时后，也就是当天的8点半抵达广州白云机场。但飞机刚飞了半个小时，一名乘客就闯入了驾驶舱，他声称自己带的行李中装有炸弹，要求飞行员将客机改道飞往台湾，否则就立即引爆。2510号客机就这样被劫持了。那有人可能要问了，飞机驾驶舱是这么容易想进就进的吗？我们知道现在的客机在飞行过程中驾驶舱门肯定是上锁的，但在90年代还没有这个惯例，舱门虽然有锁，但没有锁止，但没有锁死，因此劫机犯用力冲撞下很容易就进去了。这个小事件跟后来的重大伤亡有着直接关系，之后我们会详说。话题转回到劫机犯闯入驾驶舱的这个人叫蒋晓峰，原本是湖南省临澧县物资局的一名采购员，按理说这个工作不错，收入也不会低，但蒋晓峰贪图享乐，花钱大手大脚，很快就入不敷出。为了维持高消费，他经常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曾因盗窃被治安拘留，后来还干了笔大的，以采购货物的名义从公司骗走 1.7 万元。这个钱在90年代可是笔巨款，公司报案后，蒋晓峰就携款潜逃了。在逃亡的日子里，他不经意间听到了一段广播，其中的内容让蒋晓峰看到了希望，拼命想要抓住。广播里讲述了一名叫卓昌仁的人通过劫机辗转到了台湾，在那里他被包装成了英雄，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优待，被奖励金钱，还给安排工作。蒋晓峰受到了这件事的启发，也想照葫芦画瓢逃去台湾过神仙日子。他盯上了厦门航空的2510号客机，但对于在逃人员想登上客机并不容易，那个年代买机票需要凭介绍信，蒋晓峰是负罪之身，按理说是无法获得任何组织开具的介绍信的，但他有自己的办法，通过花钱走后门，蒋晓峰从一家旅行社的工作人员那里骗了一封介绍信，就这样顺利买到机票。在登机当天，为了不引起注意，他还特意打扮成了一个富商样，并在最后一刻才进入飞机。在飞行了半个小时左右，蒋晓峰突然离开座位，冲进驾驶舱，扬言携带了炸弹，要求机长立即将飞机开往台湾，否则就引爆炸弹。机长一时之间弄不清真假，但不敢拿机上100多条生命冒险，于是表面上顺从了蒋晓峰，但表示去台湾油不够，需要先到香港加个油。与此同时，偷偷将飞机被劫持的消息发送给了地面，可这种说辞并不能唬住蒋晓峰。蒋晓峰清楚，这要是去了香港，自己的计划就等同于失败，于是气急败坏地吼道，敢降落到香港就立刻引爆炸弹。机长见其情绪激动，只得表面同意马上去台湾，但实际上他只是操纵飞机在佛山上空兜圈子，而蒋晓峰文化程度不高，也不懂航空导航知识，误以为机长真的是按他的要求飞在去台湾的路上。在客机兜了40分钟圈后，燃料也告罄了，此时机长开始降低高度，准备降落到广州白云机场。他原以为蒋晓峰看不出破绽，可在飞机即将触地时，蒋晓峰发现了情况不对，意识到自己被骗后，他恼羞成怒，开始暴力殴打机长，并抢夺飞行操纵杆，企图让飞机复飞。争执中，2510号客机偏离了跑道，随即冲进了草坪，并向候机楼方向滑行。过程中先是撞到了停机坪旁的一辆充电车，导致该车翻了个四脚朝天，之后又冲向了一架波音707，直接将其机头拦腰斩断。所幸该机上的大部分人员都已撤离，仅有一名机组人员头部受伤，但并无大碍。但失控的2510号客机并未停下来，撞回707后，他继续向前冲，又撞上了另一架载有乘客的波音757。巨大的撞击导致757直接起火，随即从机翼处断为两截，乌黑的蘑菇云从机体内部冲天而起，一时间哀鸿遍野，混乱不堪。而被劫持的2510号客机情况更加糟糕，他在连续的冲撞后断为三截，乘客和机组人员都伤亡惨重，有人甚至直接从飞机断裂的裂缝中掉下来。事后统计发现，三架客机上共有128人遇难， 其中90名大陆乘客和机组人员，30名台湾乘客，5名香港乘客，2名澳门乘客，1名美国乘客。而蒋晓峰也被发现烧死在驾驶舱，而他的身上和行李中并未发现任何爆炸物，一切都是他在虚张声势。最后，陀哥发表点浅薄的个人看法，这次惨剧虽说是由蒋晓峰一手造成，但从事件发展的过程中能看出，各类规章制度的不完善也是逮人能够顺利实施暴行的重要原因。比如驾驶舱舱门未锁定，试想一下，如果蒋晓峰被隔离在乘客舱，即便他意识到机长未降落到台湾，也无法对其施暴，更不会发生抢夺操纵杆的情况。他充其量能打伤几名乘客或机组成员，但绝不可能构成三架客机报废、128人遇难的严重后果。再比如说介绍信，它的作用原本是证明身份和目的，但如果开具者被轻易腐蚀，把关不严，那它的存在反将成为掩盖身份和目的的有力工具。在那个未信息化的年代，人们也很难快速校验其真伪，这给了坏人作案的可乘之机。所以说，完善的制度才是保障飞行安全的根本所在。这次劫机的惨痛损失也让我国对此类事件的处理有了反思，有关部门确立了在反劫机中以保护乘客和飞机安全为第一要义的原则，不再鼓励机组人员和乘客同劫机者正面交锋。但这个思路在后面的实施中也遭遇了挑战，比如911事件中，劫机分子要的只有毁灭，这种情况下和劫机分子进行搏斗，拿回飞机的控制权才有生还的可能性，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对于此类劫机事件，你认为是应该与劫机者妥协，还是抗争到底呢？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看法。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托哥的视频，别忘点赞加关注。